是院长，还有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非常的有幸能够在圣光高雄圣光这么一个点亮南台湾这么一个神学教育的一个中心点的学校的训练的场地，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神特别给我的恩典，我十分感谢，也谢谢潘牧师使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见面，我把荣耀归给神。那同时呢，我也很高兴今天和我同来的是我的姐姐江传道，江宜兰传道，她在我制作30年的儿童睡梦乡故事以及我的福音工作上面是一个忠心的祷告的勇士，以及他是我最好的顾问。那我也谢谢他今天在我们当中，谢谢宜兰。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我的这十多年来我的一些小的帮助一些机构所做的福音产品送给学校。那我是不是请赵主任，这是一点点可以放在学校里面一起来使用。刚刚我们在三堂课，在同学的二年级同学的这个课堂里面，我十分的惊讶，我真的是看见上帝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做了奇妙的翻转的工作跟开启的工作。从我们刚刚开始进入课程到后来，简直是一发不能，每一个人我发现都是天生的演员。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成了一台戏。等一下，如果我们的时间许可，我们会把我们刚才用5分钟的时间大家立刻凑成的一台戏呈现给各位，好吗？让大家能够领受一下圣光的同学们是多么的优秀，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在过往的我在东南亚跟宜兰姐姐我们一同在那里做培训的时候，我们几乎要花半天的时间让大家潜能开发去预备，可是刚才我只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看稿子、选角色、走地位、练习演出，然后以5分钟的时间完整的呈现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我相信各位在未来都是神国里面福音尖兵，立刻已经看见他的这个潜能了，所以恭喜各位，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面研讨精进，成为主所用的工人。感谢神呢，使用我在这30年来睡梦乡在我的人生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事，一个呼召。始终呢神把广播跟电视这样子两个器皿托付给我，让我在这样的事工上面有份。很多时候我看到弟兄姊妹都会跟我说，我是从小听你故事长大的哦，或者说哎呀，你的这个睡梦乡的故事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家庭里面翻转过来。我曾经在东南亚非常激励我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培训的一个聚会里面，有一群传道人，很优秀的年轻传道人，他们到我面前跟我说，从前在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人送我一个录音带睡梦乡，我从那个故事里认识了神，然后因为信仰我献身给主。我十分的感动，我说主啊，我是什么人，我是何等的人，竟然神你选我，让我在这样尊贵的事工上有份，而使人造就许多的人，他因此能够献身，不但家庭的改变。我只能说，神连我这样的人都用了，你当然是神所重用的人了。那么我在这里呢，我就想回顾一下，在我10岁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开始从事儿童睡梦乡的这样子一个工作。在我10岁的时候，我就清楚的向神祷告。10岁之前呢，我要先说一说我的家庭。我生长在花莲这个东部山城里面， 那我的母亲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我的父亲一共养育了八个孩子，我是第七个孩子。所以对我们来讲，信仰呢，当时呢，这就是已经既定你就是基督徒了。所以小的时候我不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跟别的同学不一样啊，礼拜天的时候要去做礼拜。那我又有一个特质，我呢如果发动要到教会里去的话呢，我就可以把左右邻居带一大票的同学到了教会里面去，所以主日学的老师就叫我是火车头。但是虽然我是火车头呢，我只知道我要做礼拜，我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礼拜。小的时候呢，我有很多的才艺啊，我会唱歌，我会跳舞，我会做许多的外在的表演，但是唯一一点就是我非常的自卑啊。这个所谓的自卑呢，是啊，就是我自己非常的不满意，因为我有一个竞争的心，一个比赛的心。我看见了我的姐姐们，在那个年代，我的姐姐们几乎都是比电影明星还漂亮的，所以我常常看到她们这么美丽，然后又这么会念书，这么会表现，但是我呢，相较之下呢，就显得十分的，我们讲这个人的优点呢，他很爱国，他很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实在找不出太多的优点，因为所有的赞美，所有的街坊邻居教会里的人给的赞美都是给了我的姐姐，我的上面的这些姐姐哥哥他们都很强，讲起他们述说他们的丰功伟绩都有一连串，因此呢我就觉得大家比较爱他们，何以证明我的父母比较爱他们呢？晚上我常常听到我的妈妈跪在床前为家人祷告，最清楚的祷告就是神啊，为我的，因为我上面有三个姐姐，她们都已经长成了啊，为她们的婚姻祷告。哎，我就想，我每天听她妈妈为她们祷告，怎么没有为我婚姻祷告啊？你看，就想奇怪了，这应该为我的婚姻祷告。其实当时心里每一个东西都要比较，为她祷告有没有为我的婚姻祷告。于是我自己来，我就为我自己的婚姻祷告。其实那时候我非常小，所以我的心态里面总觉得别人要有的我都要有。那我再看一看这些姐姐们，我刚刚说到她们真的是长得是十分的美丽，那我自己再看看，我是胖胖的矮矮的，我有多胖多矮呢？我的姐姐就会说了，宜兰在这里，她就说其实我可以长得更高的，但是因为你真的又胖又重，我小的时候负责背你，所以把我压矮了。他在这里，所以他常常说，不然我是比现在更漂亮的。好，那十岁的时候，我有许多的不平衡，我常常想，为什么我是我？我找不到我自己的价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不是我的姐姐？为什么我不能够像他们一样？有一天呐，我的妈妈去做礼拜了，她去做礼拜到妇女会，家里没有人，所以我常常在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开始翻箱倒柜去找一找妈妈的宝物。哎，我在看妈妈的梳妆台前呐，就有一个啊很漂亮的一个发箍啊，原来这是姐姐们他们的发箍。当时我的姐姐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材质，我的母亲她就会帮她设计不一样的发箍发饰，甚至他们的皮包他们的样子都有很漂亮的。所以我就想，哦，我不漂亮是因为我没有姐姐的这个发箍，因为他们都有戴很漂亮的发，他们都是秀发披肩，我呢就是那个短短头发，然后这样就是一丑一齐头。以前有个卡通影片叫做小丸子，对，我现在我很有眼光会欣赏小丸子很可爱，当时呢觉得为什么妈妈一定要剪我的头发，人家都是长头发啊。那因为是当时在小学的时候很流行长头虱，对不对？洗短头发是比较容易保持干净，为了让你不要感染这个头虱，所以呢就是剪很清爽的短头发。 那天我就把头箍憋起来了，我想我终于可以美丽了。我非常没有自信，非常不喜欢我自己，我希望我美丽。可是当我箍上发箍的时候，我刚刚讲了，小丸子前面有一排的刘海就掉下来了，就不像我的姐姐会露出那个饱满天庭来哈啊！我就想有了，我就跑到妈妈的那个缝纫机的抽屉，打开有这么长的一个大剪刀，我就搬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刘海剪掉。我想剪掉刘海我就饱满了，我就美丽了，我多么期待我是一个美丽的天鹅。于是就剪，你就知道了，当你剪了这一刀子下去，悲惨世界就出现，因为越剪越短，越短就越毛躁，越不整齐，到最后我几乎剪出一片青皮来了。我心里想，怎么还在头发还在上面，我要把它剪光，结果就真的变成一片青皮。我突然看见以后，我就怎么办呢？我只是想要变漂亮，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我的哥哥出现了，我有一个哥哥非常的顽皮。哦，你完蛋了，你现在完蛋了。我就盖着我的头说，我怎么办，我只是想要变漂亮，可是我现在变光头了。我哥哥说，你还不把它粘起来啊，粘起来。那我说怎么粘呢、啊、哥哥怎么粘呢、啊、他说拿浆糊粘呢、啊。那我说我们没有浆糊啊。我哥说饭锅打开那个饭就可以了，所以我就赶紧跑到电锅里挖了一朵饭来往头上抹下去，抓了我的头发往天上粘。这个时候我哥哥已经笑倒了，你完蛋了，你完蛋，你第二个完蛋，你会变成朱元璋，不但秃头而且是烂掉那个头皮。这一下子我就伤心，我哭得一塌糊涂，我只是要求漂亮，结果我居然蠢到要拿饭来舔，你就知道我当年的状况了吧，各位啊。所以当年真是很抱歉，这是十分的抱歉，这是例子之一。那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再多叙述我当年有多笨有多惨。好，回过头来以后，我就想我的人生我该怎么办，我这么笨又不漂亮。但是我的妈妈常常告诉我说，你自己觉得漂亮你就是漂亮，在神的眼里个个都漂亮，他的八个孩子对妈妈来讲都是好。我非常不满意，我在学校是一个成功的学生。怎么说是成功？我可以表现优异，唱歌比赛跳舞或者是演说，所有的东西我都不落人后，要做任何的才艺表现绝对是想到我。但是我回到家里一比到我们家里那个上面的那些优秀的人类，我真的是十分的不平衡。所以呢，我心里满身怨气。有一天晚上我听见我的妈妈祷告，我的妈妈在祷告，为什么祷告？他为我的个性祷告。我的妈妈说，上帝啊，小七不知道你爱他，求你帮助他改变他的个性，使他知道你爱他。因为我真是觉得没人爱我，以那个爱我自己不以为满足。可是上帝实在很特别很奇妙，十岁的那天晚上圣灵感动我，我就满身大汗流泪，我跪在床前我就祷告。那一刹那似乎上帝开启了我的头脑，我的盖子被打开来，我就向神说，上帝啊，我愿意把我的歌声奉献给你，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做一个真实听话的孩子，我也愿意接受你爱我，因为妈妈说你爱我，我就相信你爱我。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做了这一个祷告完毕。那同时呢，我也悄悄地为我的婚姻祷告，十岁为我的婚姻祷告。然后我又做了一个胸怀大志，我就说，上帝啊，我既然会唱歌，我既然会说故事，我以后我要向全世界的中国人来说故事。 这是在我十岁的童言童语的祷告，上帝从不轻忽一个孩子的祷告。回想再过了十多年，神真的在我的人生里面开启了这样服侍神的祷告，透过了电子媒体，透过了这一些的录音带 CD， 无远佛界的传送到不同的国界，不同的人透过了福音故事认识神。而我在那么小的年纪，其实要我走出花莲到台北都已经是一个大事了，何况世界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感谢主，上帝知道，上帝应允。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小的时候，或许我们的孩子他在神眼前的祷告你都看为珍贵，因为神不轻忽他的祷告。好，在说到1982年到1983年，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宣教服务，也就是跟随宇宙光到了宋探带台北。你们听过这个活动吗？宋探到台北，当时我就是跟着一对弟兄姊妹一同去到很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开启了我另外一个心灵的看见，另外一个眼睛的看见另外一个世界。我在那个地方，我们翻山越岭到了很偏僻的村落。20年后我再去的时候，我们有车子，我们有很好的工具可以行经在乡村里。可是当时我们是要翻山到不同的山里去的时候，我们是要骑骡子，一批骡子大家分批坐，你坐一段路，我坐一段路啊，类似这样，然后要过河。总之在那个非常贫苦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发生了极高的作用。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叫阿黄，他很小的年纪，他每天背着他的弟弟妹妹，他自己大概才6、7岁，可是他要背小朋友背着牵着。所以在台北呢，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节育的这个概念，所以他们拼命的生孩子，因为卫生环境不好，所以拼命的死孩子，因为食物也不够，环境也不好。阿黄每一次我在教他们唱诗歌讲故事的时候，阿黄一定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到我们当中来听，而且是抬着头很渴望的听。后来我听说他在这样的福音的聚会当中接受了耶稣，他接受耶稣以后，他听从了老师的教导，回到家里每当吃饭的时候，阿黄就坐在前面，坐在餐桌前面向上帝谢恩。每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来打他，他的父亲说，你祷什么告，你谢什么恩，是老子给你吃饭的，你跟谁谢，你要谢的是我啊。所以为了爸爸不许他向神祷告，阿黄他想尽办法，每当要吃饭的时候，他就赶快跑到很远很远的树下，跪在树下祷告，谢恩完毕再回来吃饭。信仰在他的生命里面真实的开花，真实的扎根。因为我们向他传讲，哎呀，我多么的惊讶，当时的杜光耀杜牧师，还有何永生何传道，都是我们在当时一同在他们的村子里面。所以何传道告诉我说，阿黄就是逃避爸爸的打，但是他坚持要在神的面前。哎呀，我的心里很受感动。又有一个小孩子，那一次我们到村子里去做医疗宣教，我们白天给他们做治病的工作，晚上我们就开布道会。完毕了一天的工作服侍医疗完毕，我们要走到村子外面去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走到我面前来，一直拉我的裙子，老师老师，我疼我好疼。我低下头看，一个瘦瘦小小的朋友，小朋友，我说你怎么了？我这边疼，他就指一指他的肚子下方啊。然后我说奇怪， 我明明看到他很早就来排队，但是他都没有看到医生，因为太多人在树下围着一圈一圈的，所以他永远是被挤掉的孩子，也没有大人陪伴。所以正好有一个香港来的另外一位医生，我就说来来来来来，我说这个孩子他早上就来排队，排到现在都没有人看他，我们都散了。他说他痛，可不可以你帮助他？所以我们带他去，医生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哇，他全身下伤都烂了，都长疮啊啊！因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孩子呢，他的父母因为生了好多孩子，爸爸要去山上打仗，所以妈妈跟爸爸去，他们都是这样，爸爸妈妈一家子就去，但是实在带不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叫天福，王天福太小了，所以就把他丢在姑姑家里。姑姑家里也有好多孩子，一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抢，谁抢到饭多谁就吃了，谁得到的谁能拿到资源谁就活命下来了。所以天福呢已经七岁了，可是长得很小，所以他的身上长满了疮，也没有人治他，也没有人管他。当时我们看到都心里非常的酸，于是呢医生马上处理他，给他治疗。当天晚上呢医生告诉我说，你们可以再去给他一些药到他的家里。所以没有灯光，我跟几个姊妹在星光下，我们踏着步履在星光底下去找到了王天福的家，然后我就把这个药膏告诉他怎么样使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他的姑姑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孩子太多了，实在顾不了，只好自己管自己，有饭一盘放饭在这里，大家随手抢着吃，能谁吃饱了就是谁的事，管不了那么多。在那个年代是这样，王天福放在我的心里面，每一天我们在教室里上课，或者是我们到学校去做华语教学的时候，他就是躲在窗户旁边跟着我们去的。然后他听着，一直到了最后一次，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了，王天福他不舍，他就跑到我们都在饭堂食堂里吃饭，其实一天也只能吃两餐，因为早餐跟下午晚餐啊，因为食物有限，他在那里巴望着看着。以后我就说，天福你来，老师要回去了，回台湾了。他说点点头。我说老师走了，可是耶稣留下来了，耶稣在你的心里面不走。他就擦擦眼泪，我们都非常的心酸，因为很舍不得他，太弱小了。我们车子，我们坐的那个耸条往前开的时候，孩子们都是跟在后面跑，一直在后面跑，老师老师老师，村子里的人他们握着我们的手，你们一定要再回来，你们一定要再回来。所以1982年我去过一趟，1983年我再去一次，事实上也是为了王天福我再去的啊。再回到村子里，再回到那些地方去。话说回来，经过这些村子，看见人生这么多的颠沛流离，说不完的故事但是它却影响了我。当我下了，从台北回到台北下了飞机以后，那又是另外一个景象。我坐着计程车回到我的住所，在大直，当时我住在传播协会宿舍里面，一路上每家家户户都是把电视开到最大声。当时有一个戏剧叫做《楚留香》，所有的人，有的人没有办法赶回家的，他就会站在商店的门口看那个电视，没有一个人要错过那个影集。孩子们见面的时候都是弹指神功，或者是所有的不必相送啊，所有的电视里的用语通通在生活里面一览无遗。当时我的心里很难过，因为神就在我的心里面起了声音告诉我，那我在台北，我们传福音教唱歌，他们不愿离去，你唱五个钟头他就在那里听五个钟头，几乎就是不要你下来。这些经验呢，我想 宣教士们最清楚，中国宜兰传道在大陆也是这样。你在上面真的是，你看轮番上阵，他就是不散，这群人不散。台北也是这样。我说，福音进入他们的心里，他们那么快、那么渴望的接受了。爸爸打他也打不了他的信仰，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改变，他们要基督耶稣，要福音。可是我怎么回到我的住所来？他们都不要哎，我和他们讲福音都没有时间，因为他们要听、要看电视、要看楚留香。每一个玩具店所有摆出来的爸爸妈妈给孩子买的玩具，都是那个长长的剑、长长的刀，都是那些电视剧里面的道具。我说，主啊，你要对我说什么？我要向他们做什么？为这一代的孩子我要做什么？所以第二天我就跟我的这个老板总干事之一洪善群先生，我就说，因为当时呢宇宙光林志平林哥就跟我说，慧兰呐，我看我们应该关顾这个医院的这一块啊，就是我们一起可以做。可是呢洪善群弟兄说，不不不，我看你要做儿童工作，儿童这一块已经来不及了啊！你祷告祷告，因为圣经当中啊有用之不尽、取之不绝的材料，这八个字种在我的脑子里。于是呢，我就祷告，就这样开始了圣经故事的传讲，睡梦乡就这样开始了。我非常感谢神，从台北穷乡僻壤的故事里面，让我看见了福音在孩子们的生命当中是多么的重要。我坚守这样子一个呼召30年，在明年是睡梦乡30年的一个纪念的日子。那我说是上帝自己亲自成就了这一件美事，我不过是他手中的那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因为我听见他的呼召，我愿意放在他要我放置的器皿里，因此神自己成就了这个工作。今天早上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也要用圣经里面当时感动我的几个经节和你分享。在提摩太后书1:5说到，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我非常非常的羡慕提摩太。昨天来接我的潘牧师，他也告诉我他的生命改变是经过他母亲的带领。然后他母亲如何信耶稣呢？是因为他外祖母的关系。我突然说，哎呀，你应该叫 Timothy 才对啊，你就是 Timothy。 所以这样的一个传承是多么的重要。我也想到我的母亲把信仰给了我，我照着母亲教导我的信仰给了我的孩子。在提摩太后书也说到3:15，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从小接受听这个福音，回忆过来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我的生命中影响我，那就是家庭生活、家庭教育，还有一个是信仰教育。在家庭里面呢，我感谢神让我有敬虔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常常在做饭的时候，因为孩子很多，所以母亲做饭呢，她就是比如说要做馒头包子，我们不会在外面买，我们一定是妈妈发面自己做，做一大一蒸笼，又一蒸八个孩子，你看看一个军队要吃多少粮啊。所以我们家做馒头也好，做面包也好，就是妈妈要擀面然后发面，每天做。然后如果早上要喝牛奶呢，我们是煮一大锅的牛奶，然后一下子呼隆八个孩子就吃光光了，那是煮不完的。煮完了以后呢，孩子们吃完了，我们家还有7条狗，还要再煮狗的食物。所以但是我的母亲善用时间，善用机会， 每一次他在揉面的时候，姐姐们都去上学了，我跟我的弟弟就跟着妈妈在家里面。妈妈在家里面揉面的时候，他就讲圣经故事给我听了。他在揉面的时候，他就讲弹面平油的那个故事。当我母亲在洗衣服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都有人都有罪，洗呀、啊，这个肥皂都洗不干净，只有耶稣的宝血可以把人里面的罪洗干净。母亲讲福音，透过这些食物的教导跟比拟，让我有很清楚的概念跟印象。那么我记得我们在花莲呢就有这个台风跟地震最多。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住过花莲呢、啊、有没有花莲的弟兄姊妹？没有啊。花莲是风灾很多地震很多的地方，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每当有台风来的时候，学校就会放假，我就很高兴。当时也是没爱心，因为觉得放假很高兴，而且特别觉得放一有台风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party 时间了。怎么说呢，就是每当台风夜，那个风啊吹的，我们住的是日本式的房子，那个房子几乎好像要扭曲了，那个雨就窗户就这样打，整夜我们如何度过呢？我的母亲跟我的父亲就让我们八个孩子十个人全部围绕在榻榻米的前面。我们家什么很多呢？砚台很多，笔很多，眼镜很多，孩子多哈。所以呢，我们就每一个砚台就点一支蜡烛，然后一人一本圣经围坐那边。母亲开始在台风夜里面教导我们读神的话，唱诗歌。所以我们常常是在一直到我们这么大，我们最爱听的是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我的天家要啊要回家，要啊要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啊地天家。我们在诗歌里，在神的话语里面，欢乐中走过台风，外面的风雨无损于我们心中向神的依靠。我感谢主，我感谢主，使我学习到母亲的信仰影响我，使我学习在惊涛骇浪中我有平安，那是不能夺去的。我有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没有办法在风雨中被摧毁的。感谢神，我们经历许多在家庭里面，我看见家庭的信仰是非常的重要。母亲在我们躺下的时候，或者我们起来，或者我们行走，母亲都用圣经的话语，都用见证，都用诗歌开启我们。在我大约9岁、10岁之前，我曾经还有一个身体有一个毛病，也就是我的关节会痛。怎么痛法呢？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说妈妈，明天要下雨了，因为在我的累积的观念里面，我要下雨的前一天，我的脚就开始痛，我的膝盖就很痛，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气象观测站。你能够想象这么的小的孩子哈，哎呀，所以呢，这个脚也痛，眼睛全身都有很多的毛病，归宗起来就是我那个当时心态不平衡，你知道吗？哈，心理影响生理嘛，所以。后来有一天早晨，我的母亲就跟我说，我的妈妈是在送完了我的父亲上班，我的妈妈坐下来就祷告读经。当时每一天她都跟着收音机里面的布道这个晨更一起听完了以后，她也做完晨更，我就要上学了。那天妈妈说，小七呀，你来啊，妈妈为你祷告，你相不相信耶稣是神？我说我相信。你相不相信神有大能可以改变，可以医治你的腿？因为妈妈很担心这个孩子才10岁不到，怎么就有关节痛？这个痛啊，这什么道理啊？这里痛那里痛，也看了很多医生都没看好啊。我妈妈就来看大医生， 好，妈妈就为我按手，祷告完毕以后就说，现在你去上学了，你上学以后呢，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声音说，哎，刚刚妈妈祷告的是真的假的啊？说不定不是真的，神父一定会改，会医治你哦。妈妈说，小七，你要知道这就是魔鬼来的声音，你千万不要听，然后你要跟他说，魔鬼你退去吧。哎，我的妈妈把剧本都演好写好了哈，然后我就说好，我就妈妈再见，我就走了。我就走啊走，走到我们家前面有一个浸信会，博爱路前面有个浸信会的时候，哎，还真的奇怪，妈妈刚刚祷告，哎，哪有这么神奇啊，祷告完就好了，也没有闪电，也没有打雷，根本都没有什么改变，哦，这样就好了。真的就开始问自己了，真的还是假的？马上，哎呀，我虽然笨，我还有一个耳朵会听话，你知道，我就妈妈说了，这是魔鬼说的话，所以我就马上说出来，魔鬼退去吧，耶稣已经医治我了，妈妈教我的，我就照着妈妈讲的话就做了，啊，就去上学了，日子就这样过了。有一天再下雨，从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怎么就不灵了，我都没有预报气象说明天会下雨或者明天会如何啊，上帝就在那个祷告里成就了母亲的祷告，而我配合了母亲斥责了魔鬼，魔鬼你退去吧，上帝医治我了，你走开。感谢神让我印象深刻，这是神在我身上大大小小说不完的故事。接下来我从这些见证里面很清楚地认识这一位神是听祷告，是大而可畏的，是大神。再来，上帝让我的母亲坚持我们的孩子个个要上主日学。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我的一些好朋友，当年都是我们一同在诗班服侍主，一同敬拜主的，可是多年以后怎么他们都很前卫啊。我说某某人呢，你的孩子，我们马上去年呢有一个那个清轩，对，清轩，所以我就说我们的孩子赶快去报名，我们这一代都服侍主，你的孩子可不能这落掉啊，因为四年才一次嘛。但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哎，我都给他自由，我也不能勉强，真的，我等他哦自己愿意吧，我真的不能说耶，这个事情我也很难过。我就很惊讶，我也很难过。当时我们坚守在神的信仰上一同服侍主，你怎么在教养孩子的事上给他这么多宽松的自由，导致他连聚会都不来了，我非常难过。但是我谢谢主，当年我那么叛逆，我这么不满意，我当不满意的时候，我都跟我姐讲，我在把我心里的恨事而写，我将来长大要怎样，现在没办法，只好听命于你啊，怎样怎样怎样都写起来，然后赶快撕掉，怕被大家看到。可是呢，我还是接受母亲的坚持教育，做礼拜，所以有理无理就是做礼拜，没得讲，全部一起在教会里面接受。到了教会，神透过了主日学的老师，成为我信仰里另外一个最坚固的基石。我刚刚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讲过，许多人喜欢看美好的事物，漂亮的画面。如果老师，如果同学们今天开学了，最好的老师是长头发穿纱衣服，然后很温柔的讲话，细声细气的，那是最好。但是如果来了一个大妈就很讨厌了，对不对？感谢主，我的主日学老师，我遇见了两个老师，他影响了我的一生。一个是金皮鹤发的刘妈妈，她是一个山东人，他用他的生命来教导我的主日学，使我透过了刘妈妈的讲道的故事，我每一次坐在前面，刘老师的山东话没有阻拦我认识神。 他的基因皮褐法，他的贫困的外貌没有影响我认识这位丰盛的主。刘妈妈用生命在跟我们讲，小朋友啊，今天老师讲故事给你听。哎呀，今天老师讲的故事呢，是关于有两个妈妈，她的孩子死了，他们抢孩子啊，或者说她讲五饼二鱼，那个饼啊，入真是香脆脆的啦。那个鱼啊，所以那个老师他把每一个故事他的形容，他我几乎从他的故事里面看见那个脆脆的鱼，而且闻到那个香香的饼。我们坐在前一排啊，我不知道别人，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我好羡慕这个刘妈妈。后来我发现，为什么这个刘妈妈可以带领我进入时空，走进耶稣时代，看见这些故事的发生。我几乎是站在故事里面，看见雅鲁的女儿如何复活，看见主耶稣如何叫那一个瞎子看见，那个瘸子如何奔跑走掉。感谢主，透过这样一个用生命说故事的老师，把信仰扎在我的里面。我又看见了另外一个老师，叫张老师。张老师呢，他就是圆圆的眼睛，非常漂亮的，有着这个中国式的一个母亲啊，卷卷的头发，像个洋娃娃一样。他让我学习到了故事创意法。怎么说呢？张老师的先生啊，他们两个每一次都一起服侍主。有一次我们做礼拜，张老师就讲约瑟的故事。哎呀，他就说约瑟啊，如何得到父亲的喜爱。那一天呐，约瑟呢，他就被哥哥嫉妒，被卖了以后，被逮到这个旷野地里面的时候，哥哥们就起坏心眼，如何如何。这个时候呢，有一群骆驼商队出现了。哎呀，突然之间，你知道张老师的先生啊，是负责私食，他就灵机一动，把那个事拿过来，他就从那个群众当中就走出来，有没有东西要卖啊？哎呀，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棒啊，好强啊！张老师在讲故事，他的先生居然从那边演出来了，我们都看到了商队走进来了。啊，原来故事这样说更加的精彩。今天早上我和你分享的故事创意法里面，也就是从我的老师给我的印象里面，我延伸出很多其他的方向。是不是下课了？我完蛋了。好，那我想时间到这个地方，我就也不能够再继续下去。总而言之，我感谢上帝，上帝透过了家庭教育，透过了主日学的教导，让我在信仰上面学习认识真神，奉献一生，坚持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一个好的主日学老师就创造出许多栋梁，许多在未来传福音上的坚贞忠贞的分子。一个好的家庭教育就能够培养许多健康而向前的基督徒的后代。那么时间实在很有限啊，拉拉杂讲那么多。总而言之，最后一点我没有办法向各位来陈述的，那就是神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神选召你的时候，他就对你有不同的要求。我是一个被神选来传福音的人，所以神曾经在我的嘴巴上面做过管教。在一次的礼拜六的下午晚上，我跟的宜兰去聚会，跟我的姐姐们去参加聚会。在聚会里面，我听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国中一年级，我听到的是去听别人道，跟给牧师打分数，这个牧师讲得好，那个牧师讲得怎么样，我心里一本账。第二天早上主日，我要负责献诗，我躺在床上 醒来，妈妈说：“小七啊，起来呀、啊，快要去要去礼拜堂，今天你不是要献诗吗？”我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开始奚落我的牧师，我就跟妈妈讲了：“昨天呐、啊，那个某某某啊，他讲道的时候啊，又来了，支吃吃，支丝丝也不分。”基督耶稣的死，保罗先生的死，他就要讲成保罗先生的屎啊！妈呀，真的是，我就开始批评讲了，我就是很轻松的带过。我的母亲就说：“快起来，不要啰嗦了，赶快预备自己要去做礼拜了，要去教会了。”所以呢，我就被母亲提了起来以后，我就去梳洗。在我梳洗的时候，突然间我的下巴卡住了，我的嘴巴张不开了。我就说：“妈妈。”我妈说：“干嘛？”
我的嘴巴张不开了，我的嘴巴张不开了。
哎呀，这个时候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母亲，我的妈妈说：“你知道为什么你早上起来你没有敬拜神赞美主，你就批评人，还批评传道人？你完蛋了，我告诉你，不要批评传道人哈，你去跪到房子里面去祷告，去认罪。”啊、哦，我的母亲讲的我很害怕、哦、我吓死了，你知道吗？如果讲像这个东西，我现在知道我的先生是一个牙科医生，他也是 TMJ， 也是咬合关节专家。按照我现在临床来看，这种病要半年才会好。啊，他当时不是哦，或者我就很害怕，就跪在那边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也没有好，也没有闪电，也没有打雷，就起来了，还是开不开。我的妈妈很可爱，来，小七来吃饭，我们去做礼拜，吃饭去做礼拜去献诗。
我的嘴巴不能开啊。
然后我妈妈很天才，她就拿了那个筷子淋那个稀饭，嘴巴打开，我就
她就从这里把我淋稀饭淋进去哈，
一点不夸张，就淋进去了。我也还就吃了，吃完了好去做礼拜，我就去了。要是你，你是不是要送医院把孩子？我就去了，我真的是傻呀，笨啊，我就真的就走了，一路走啊，走了走到那边，主啊，我们也认罪了，悔改了，我不敢呢，可是你还是要开我的嘴呀、啊。我到了礼拜堂，我特别低调，我就坐到最后一个位置，然后呢，要开始了，牧师上去了。今天早上我们非常高兴，江慧兰姊妹要为我们献诗，我没有逃，我居然。你说我是笨呐、啊，还是有福气？我就真的，我就从那个后面走到前面，我就一直开，一直不能开呀、啊。我就说，我就交给你了，我就走到这个风，那是风琴，不是钢琴。宣教师就弹起来，哎呀，我真是满心的在忏悔，主啊，我真的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祷告完毕以后。我就凭着信心展开，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凭信心，我就是开了口，不要多神，不要紧，我就唱出来了。唱完了以后我很惊讶，就一直在听我自己唱，唱完我就向神，我就做了一个见证。可是我也是不敢讲完，因为我讥笑人家嘛哈，那传道人还在台上，我就说我今天早上因为哈，我就是特别的原因，所以我的嘴巴不能开，我怎么敢讲我是骂你的。我说哈，可是我有祷告，上帝医治我，所以我可以唱歌，荣耀归给主啊！大家很高兴拍手。可是谁知道我当时嘴巴是开不了的人，我真的开，我就回去。但是我永远记住，神要用的人，神有特别的管教。感谢主，要分别为圣的嘴巴。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把这个我过去的错误示范的教育见证和你分享。当你被管教的时候，你就要感谢主，因为神要用你在某一个地方很特别。所以我后来明白，原来神使用我在睡梦乡上面，透过我能够给孩子们认识神，我怎么可以一口两舌说那话呢？特别不能骂传道人啊。好，今天我的时间到这里。我本来很想让他们五分钟有一个演习，可以吗？可以吗？啊，好好好，赶快请你们第二组上来好不好？牧师可不可以？潘牧师，可以吗？